天父，我们真的是向你献上我们的敬拜。你实在是一位，实在是一位圣洁的神。我们要承认，我们尽我们一生的努力，我们也真的是不可能来对你有完全的认识。我们的认识常常无论多么增加，多么成长，都不过是大海里面的一滴水。因为我们实在是有限的人，我们的精力有限，我们所知道的有限，我们的智慧有限，我们什么都有限。但是我们往往那么骄傲，以为我们都知道，以为我们好像读了很多书，有了很多的经历，很多的经验，我们就好像比别人更高一等了。但是在你的面前，我们不过是一个受造的人。主啊，但是我们真的是要感谢你，对我们这样的一个人，你却愿意向我们施恩，而且你竟然自己来为我们舍命。我们真的是很清楚，你的恩典是我们无法测度的。当我们在这一系列关于圣灵的教导，我们来明白耶稣基督完成救恩立下了一个根基，圣灵就进一步来做工，让我们这些罪人可以来享受耶稣基督的救赎所带给我们的属灵的福气。天父，我们真的是要说，你实在是奇妙的神。这些真理，我们常常坐在家里面，孩子自己很多时候坐在家里面，我坐在那里思想，我真的是要敬拜你。你的旨意跟你的计划，你的道路实在是我们无法测度。但是我们真的愿意竭力的来学习，竭力的来认识你。所以我们再一次把今天这段时间交在你的手中，恳求你亲自来教导我们，求真理的圣灵带领我们进入真理。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我们今天继续看以弗所书的圣灵论，我们来看第四章。今天我们主要是看第四章，我们看第一节到第六节，第四章第一节到第六节。在这一段，我们两次看到论到圣灵，所以我们来把这一段读一下。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一节到第六节，我们一起来读。来，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喜，一神，就是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冠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以弗所书前面三章，保罗是把关于福音的真理做一番讲解跟说明。到了第四章开始，我们可以很清楚看见他就开始把这些真理来做一个应用。所以我们看见一开始这保罗就提出了劝勉，也就是说所有的真理其实都跟我们的生活是联系在一起的，没有一个真理只是纯粹的理论。即使是关于神是怎样的一位神，这样的真理也是要我们从我们的生活里面按着这个真理来跟神建立关系。所以呢，我们看到第四章一开始保罗就提出劝勉，他说我为主被囚的。我们前面第三章已经讲这个被囚在第三章是为外邦人做了基督被囚的，也就是说他因为是外邦人的使徒，向外邦人传福音。而当时他写以弗所书的时候，因为这样的一个使徒的职分和工作，他正是在罗马的监狱里面。那这里一开始他再一次提到他这个被囚的身份，我们看到他不是在夸他，每逢保罗夸自己是使徒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他不是夸他比别人有多少更高的属灵的经验，他总是夸他的软弱。所以在哥林多后书十一章， 当说那些假先知假使徒是撒旦的差役，连撒旦都装作光明的天使，所以这些假使徒也装作光明的天使，而且他们夸口。保罗说，原谅我的愚昧，我也要夸口。他说他们是使徒，我更是。那我们看看他提出他的证据，他是使徒的证据。他说我比别人受更多的苦，我比别人受更多的鞭打，我比别人有遇到更多的危险等等之类，然后为众教会挂心的事天天压在我的身上。他不是强调他有超然的好像说特殊的经验，当然十二章他确实提到他认识一个人曾经被提到三层天听见奥秘的言语，但他没有说那是谁。我们从上下文当然知道那就是他自己，只是说他从来不是用那个来夸口。他说为了恐怕他过于自高，所以神就把一根刺加在他的身上，而且他三次求神把这根刺拿走，神也说 no， 但是神说我的恩典够你用。所以保罗说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所以我们看到他真的是强调他是为福音的缘故，他真的是效法基督，为福音的缘故他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随基督，所以他为福音被囚，他也是为主的缘故，为基督的缘故，因为他所传的是基督的福音。所以当时他是在监狱里面，所以他就以这样的身份来对以弗所教会提出劝勉。他说你们既然蒙召，你们行事为人就应该跟蒙召的恩相称。在保罗的书信里面特别提到所有的基督徒都是蒙神呼召的，神拣选我们，然后神就呼召我们。那当然保罗每逢提到拣选跟呼召，他是强调神绝对的主权，所以这样的呼召常常不是一种布道会的邀请。今天我们看到布道会最后讲员就说、哦、有谁今天受感动愿意承认自己的罪接受耶稣做救主就到前面来，我们常常说、哦、讲员在呼召、okay? 圣经里面说神拣选我们而且呼召我们，我们是蒙召的，所说的呼召是以神绝对的主权拣选我们，因此这个呼召我们常称之为叫做 effective call， 是有效的呼召，是没有人可以拒绝的。凡是蒙召的人怎么样，就是必须接受这个呼召。那所以这里强调是神的主权，不是强调我们人的责任。从人的责任来讲，就好像布道会我们说谁愿意今天愿意相信耶稣基督，那是从人的责任来说。好，所以保罗说你们既然是蒙召，你们既然蒙神的拣选，你们现在有了这样的身份成为神的儿女，你们就行事为人，保罗最喜欢用的一个比喻的描述就是 walk， 所以他这里还是用行走，其实我们翻成行事为人他是说行走。你们行走，他用行走来描述整个基督徒的生活是一个有方向的，不仅是有方向而且是随时的，是随时的。我们的生活是整个生活，就像我们走路，我们左脚右脚左脚右脚，我们是不断的在就是说这个行走就是一个继续不断的，是我们整个的生活，描述我们整个的生活，而且强调我们的生活是有方向的。我们的生活乃是跟随神所指定的、神所启示的真理来生活，所以他常常用行走来描述。那他说我们的生活呢，就应该要跟所蒙的恩相称，也就是说我们既然神拣选我们，借着他的儿子救赎我们，让我们成为神的百姓，是属神的。在前面第一章我们已经强调了，而且第二章说神要我们能够行他预备要我们行的善事。我们是一个新人，在基督里面是犹太人跟外邦人形成一个新人，形成一个身体，是神家里面的人，是神的殿，神借着圣灵住在我们当中。当然这里保罗强调的是整个教会，在哥林多前书第六章保罗有讲到我们每一个个人也是我们的身体，也是神的殿。好，所以保罗呢就说我们有这样的身份，这是一个很高的特权，这是一个很高的特权。我们真的是应该知道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神儿女的身份是拥有什么样的一个特权。所以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特权，我们就必须怎么样呢？我们就必须要活出一种生活跟我们的身份相称，就必须活出一个生活跟我们身份相称。换句话说， 虽然神的拣选跟呼召强调神的主权，现在保罗强调我们的责任。我们是蒙神的拣选跟恩典，但是我们也有责任要去依靠神，过一个能够跟神的呼召相称的生活，也就是说按着神的真理，以神的话语作为我们整个生活的准则，做我们生活行事为人的动机。所以我自己真的就是现在越来越多，无论我在做什么的时候，我都先来到神面前省察我的动机。所以不仅是说一个外在，也许我现在做一件事情，我表面上是做好像做神所喜悦的事情，可是我的里面也必须没有诡诈。有时候我们可以叫做假公济私，我们好像做神要我做的，其实我里面还有一个自己的私意，我的私欲想要去达成。就好像巴兰，神允许他去，他就要借这个神的允许抓住这个机会，还想要利用神去达到他自己的目的。所以我真的是，尤其是很多时候要去做劝诫的时候，我真的都一再的到神面前来省察我自己。因为我们要劝诫的时候，第一个我们真的是不是因为我们好像说比人高一等我们也必须真的有一个从神来的爱，而且真的是需要忍耐等等，我们会谈到这方面，需要忍耐，需要温柔，这些品格谦卑这种品格。所以呢我的意思就是说，我自己就要先确定了，不但我按真理的原则，然后我的理念也真的是带着一个正确的动机，我来去依靠神，去遵行神的话。好，那么所以神的呼召就成为我们整个生活行事为人的标准和动机，因为我们有这样的身份。所以接下来保罗就要提出第一个劝勉，是提到他们应当保持那个在基督里的合一所以行事为人要跟所蒙的恩相称，这个是一个比较广泛的。但是从第二节开始，保罗就开始举出实际的一些事情。那所以第一件所提出的事情就是教会的合一，也就是四章的第一节到第十六节。第一节到，应该说第二节到第十六节所提出的就是在教会的合一。然后第十七节呢，四章的十七节到第六章的第九节，就是基本上是圣洁的生活。圣洁的生活，所以我们今天当然不会把以弗所书 这全部的都看，我们主要可能就是看教会的合一，而且我们只看到前面第六节，因为我们主要是要讲关于圣灵的真理，所以在前面这一到六节有两次提到圣灵。那所以我们就可以很清楚，今天教会的合一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是我们前面第二章已经提到，在基督里他拆毁那个中间隔断的墙，让我们成为一个新人，成为一个身体。这个一个新人，一个身体，我们真是要明白，在新约所有的书信，保罗的书信基本上都不是个人主义，也就是说我们今天读经都是读自己， 我读这段圣经就是为自己读，以自己为中心，所谓为中心就是说，我可以从其中得什么，然后我来怎么样去遵守。这没有错，这绝对是从我们自己开始，但是我们不能只停在这里，我们一定要想到这所有的使徒的教训是整个教会，神要建造整个教会成为一个身体，这个整个教会应该每一个人都应该是有，就是说有这样的一种生活。所以我们就先来看这个教会的合一。保罗说呢，你们凡事要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这个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 啊，这个是一个，就是不是按原文直接翻译哈，原文直接翻译就是竭力保守圣灵的合一 ，the unity of the spirit， 竭力保守圣灵的合一。好，那我们就先来看这个合一哈，我们再来看怎么样来保守这个合一。这里呢，他论到教会的合一是圣灵的合一。为什么保罗说这个合一是圣灵的合一呢？因为我们在前面第二章，我们十一节到十八节，我们已经看见，在基督里面，犹太人跟外邦人已经是合而为一。到了最后一节，他说我们两下，也就是说，犹太人跟外邦人都是借着基督被一个灵，也就是一个圣灵，都有同一位圣灵，被同一位圣灵所内住哈，就有同一位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所以呢，使得我们可以因此到神面前来亲近神。那我们上次也提到了，不单保罗是说犹太人跟外邦人都有圣灵在里面，犹太人基督徒、外邦人基督徒都有圣灵在里面，可以因此到来到神面前，而且这里可能保罗还进一步强调，是犹太人跟外邦人乃是在基督里是一个身体，这个圣灵是在这整个身体教会这整个身体里面，所以我们可以一起啊，是以合一的这样一个身体来亲近神。所以这个合一就是非常重要了。当然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也强调说，我们都是从一位圣灵受洗，我们成为一个身体，也是一再强调是借着圣灵使我们在基督里成为一个身体。所以呢，这个合一不是我们自己达成的，这个合一是已经有的，是因为基督救赎的工作借着圣灵使得教会本身是一个身体。这个虽然是眼睛看不见，却是实际存在的一个实质，也就是说，这是神眼里面看他的教会啊，基督眼里面看他的教会是一个身体，是完全合一的。但是这个合一主要是因着基督的救赎，借着圣灵所造成的，所以这为什么说竭力保守圣灵的合一？那这所谓圣灵的合一其实就是教会的合一。好，那所以这里保罗就劝勉他们，因为基督的工作，圣灵就使得所有的基督徒成为一个身体，也就是说联合在一起是合一的。那所以保罗就说，我们就必须要竭力来保守这个合一，不要让这个合一有任何的破坏。虽然这个合一不是我们造成的，但是同样的，我们现在有责任要去保守这个合一。就好像我刚刚说，我们的身份，我们蒙召成为神的儿女，这不是我们做成的，是神的恩典。但是我们今天有了这个身份，我们要怎么样行走我们的生活，就必须活出跟我们的身份相称的一个生活，那就强调我们的责任。好，那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去维护这个合一，要保护这个合一，要促进这个合一，而不是拦阻这个合一。并且当保罗说到合一的时候，他所说的是要让人可以看得见的，这个合一是必须使别人可以眼见的。那当然我想我们一听，每个人都会觉得这真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不是容易的事情。但是其实我觉得所有神的话哈，说难也难，说容易也很容易。难就是因为我们只看，我们做不到，我们怎么样，我们没有办法、啊。可是如果我们真是说，神，这既然是你的旨意，我就是愿意去顺服。那然后呢，我当然是没有靠自己的能力，我是不可能做。我们就来祷告，我们就真的竭力的来为这样的事情向神支取恩典。所以当然不是不要努力，所以这里我们看见他就说要竭力。竭力这个字呢是很强的一个字，是强调 我们整个人付出全部的力量。所以你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就是不遗余力。好，不遗余力就是把全部的力量都摆上，而且呢是非常紧迫的，是非常热情的，是用尽我们全部的意志、情感、思想，换句话说就是包括我们的整个人，我们整个人全心全意而且全力的来保守这个合一。那这个竭力的这个动词的时态是现在进行式，表示说这必须是继续不断这样做，我们要继续不断的用我们的全人全心全力，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情感、我们的意志、我们的努力、我们的热心 OK， 所有的一切去保守这个合一，继续不断的，而且绝不停止，绝不放弃。这神的话我们就是其实很简单，就是听，听了我们就是顺服，然后我们就去求神帮助我们。所以神的心意是要我们这样的合一。我自己尤其最近特别是想这样的真理，我觉得我真的是以前知道都是头脑，现在真的是从心里面很清楚神的心意，基督拯救我们，他救你救我，我们是在他里面是合一的，是一个身体。所以神要我们活出这样的生活，这是讨他喜悦的。而且这里保罗就要我们这样子，这样子的竭力，不但是付上全人全心全力，是继续不断，而且是不放弃，绝对不放弃，任何的情况之下我们都不要放弃。我知道我们听神的话最害怕的就是一听就说好难哦，做不到，这就是表示我们的悖逆了，这就是我们的悖逆。神在基督里面已经把怎么样各样我们属灵的需要已经供应，属灵的能力、属灵的生命、属灵的资源都在基督里面供应我们了，所以不要说做不到，神能。所以我们的态度就是我们真的是竭力的去明白神的话，我们竭力的用顺服的心去领受，然后竭力的来借着祷告求神给我们能力去遵守。那么保守呢，这个字的意思也是强调我们的责任，强调这个合一不是自动达成的，所以要 keep， 英文就是要 keep， 要保守。所以这个合一不是会自动达成的，虽然这个事实是存在，因为是在基督里是圣灵所做成的，但是实际上我们要让人可以看见教会有这样的合一呢，这不是自动达成的，所以我们要努力去征战，为了这个合一我们必须要努力的征战来保持这个合一，而且让这个合一成为是眼睛可以看见，别人眼睛可以看见的。那所以在这里我们会看到，在他前面强调在基督里犹太人跟外邦人因着基督成为一个新人，成为一个身体，都是神家里的人了。当然这里的合一不仅是说犹太人跟外邦人之间的合一，也其实是整个涵盖所有在地方教会，是我们地方教会所有人要显出这个合一，然后呢宇宙性的是所有基督的教会也要显出这样的一个合一。好，所以保守教会的合一不是可以坐在那里被动的观望的态度，这是不行的，这是我们需要去努力的，也是需要去征战的。那保守合一在保罗这个劝勉来看，在他心目中是最重要最紧急的一件事情，这也是最可悲的，就是今天教会就是跌倒在这样的一件事情上。所以为什么我们等等我们会提到最后第四节到第六节，我们传福音如果没有果效，很多时候是因为教会的不合一，所以就不能够反映这三一的神，不可能，三一神是完全的合一。所以保罗说这是最重要最紧急的事情，我们必须要继续不断而且是不遗余力的去保护去维持 保罗的意思就是说，在整个教会的生活里面，在整个教会的整体的生活里面，我们要把这个圣灵的合一放在第一优先的位置上，保守这样的合一放在第一优先的位置上，我们要很主动很积极的全力以赴的，而且是继续不断竭力的去征战，并且不可放弃的来保守教会这样的合一。如果今天我们教会活出的生活是损毁这样圣灵的合一，我们就是在藐视基督所做成的和好的工作。这和好的工作不但使我们与神和好，我刚刚已经一再强调，第二章讲教义的时候，所有在基督里的人也都合而为一。所以如果我们今天教会活出一个生活是拆毁这个圣灵的合一，我们就是在藐视基督和好的工作，所以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好，那所以呢，怎么样来竭力保守这个合一呢？保罗就提出，首先第一个，我们必须要具有属灵的品格，凡事谦虚温柔忍耐，这些都是属于属灵的品格。教会的合一既然不是一个自动可以达成的，虽然是一个存在的事实，可是我们是需要去尽我们的责任，其中我们要追求的就是活出属灵的品格。那在这里他列了三方面，第一个就是谦卑。罗马人不把谦卑看为是一种德行，他们认为谦卑是一种软弱，可是圣经呢，是基督所称许的一个极大的品格，就是谦卑。耶稣自己强调他是柔和谦卑，他就活出了这样的一个品格，温柔谦卑。他说，你们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你们要效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意思就是说，我们要学习耶稣。耶稣说，我心里柔和，我心里温和谦卑。好，而且呢，耶稣提到所有的跟随他做门徒的人，谁愿为首，谁就要做众人的仆人。耶稣说，我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所以我们就是看到，在耶稣所的教训里面，谦卑是被列为最高的，因为耶稣自己活出这样的品格。所以我最喜欢的一段经文，就腓立比书第二章啊，他本有神的形象，第六节，却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而且死在十字架上。我们的主自己活出了这个谦卑，所以这个谦卑是跟骄傲相对，这个谦卑是我们在心思意念上我们真正的降卑。那这个是以首先在神面前的一个降卑，所以这个谦卑呢有两个层面，首先必须是我们跟神的关系上我们能够活出这个谦卑，然后另外一个才是水平的层面，应用在我们人跟人的关系。那所以呢，现在保罗强调我们要凡事谦卑，当然这时候要维持教会的合一的时候，就比较着重在人跟人之间。但是我们不可以忘记，谦卑的基础首先是我们跟神的关系，我们必须在神面前要很清楚对我们的自我价值有一个适当的认识。也就是说，我们必须知道我们是受造的，神是创造者，我们人是必须完全依靠神的恩典。即使我们今天基督徒，我们常说是我们靠神的恩典才可以得拯救得到永生，但是不只是在属灵的方面，属灵的生命是从神而来。我们现在活在这个地上，如果没有神的恩典，我们也没有办法活。所有的人类都是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都是靠着神的恩典在生活。那当然这说起来都变成是知识，因为怎么样，我们现在天天生活，你觉得你需要靠神的恩典来开车，哎，我可以加速 OK， 在高速公路上超速 OK， 反正自己很能嘛，什么都可以，没有一样是不要靠神的恩典。就是说大部分生活上的事情我自己都可以处理了，哪要靠神的恩典。其实不是的，真的没有神的恩典， 我们真的是没有可能生活。那这个实在是你，我现在这在我的生活里面，我真的是对这个真理越来越认识。所以我跟你们说，我的脚右脚受伤，然后要学走路，重新学走路，我就发现我不会走，我真的不会走，因为已经习惯右脚用，左脚用力。好，那好像脑子那个电脑就已经 program 了哈。这个，所以当我想要学习右脚也开始出一点力气来行走的时候，我很挫折耶。我不会耶，右脚就是不会耶，就一走就左脚就用力下去了哈，然后就不知道啊，我真的是那天我在神面前跟一个小孩子一样，我说神啊，求你教我走路，我好像就是一个 baby 不会走路一样。然后你知道我们这个月哈，我们的那个 credit card 的账单平常都是月底之前会来，那他每一次的那个期限都是月初六号啊、七号八号九号这样的日子，我这一次就说怎么搞的账单还没有来，其实是来了，因为牧师把信拿回来哈，他就放到我们厨房那个 counter 上一堆书上，他一摆，然后他大概看一看，他不管的东西他就不管了，他就丢在那里就走掉了哈。那我又不知道啊，那已经到了12月2号了 ，OK， 其实这个月是7号就到期了哈。我不知道，可是真的是那天早上我在厨房，后来我就想这一堆书上有一个这些东西是什么，我就去看一看，一看原来我们的信用卡账单在那里，电话的账单在那里哈。但是我真的是很感谢神，他不误事，意思就是说你看我们人可以处理自己的生活吗？大事小事样样都面面俱到吗？不会的，你这是挂一漏万是常常有的，年纪越大就越常发生这种事情。我只是举一些小例子啦，我现在简直，我的意思说我每天生活我都看见这一点，我没有神的恩典，所以我常常跟神说，我常常就是在每一就是每天的生活里面，不管在做什么，我就在感谢神，谢谢他给我恩典，谢谢他，我谢谢我，然后我也真的是跟他说，没有他的恩典，我真的是连一分一秒我都不能够在这个地上生活，不仅是属灵上的哈，我也不知道怎么去表明，但是我觉得这样的一种自我认识真的是非常重要，因为我们真的会谦卑在神面前。所以约伯那时候其实是神允许撒旦来试验他，但约伯不知道，后来他的朋友就责备他说他受苦，他生病是因为他犯罪啊。犹太人的思想从旧约的教导，他们就建立这一种的神学的概念。所以耶稣跟门徒看到有一个生来是瞎眼的人，门徒立刻问耶稣，是他的父母犯罪呢，还是这个人犯罪，为什么他生来是瞎眼的？那所以就是说犹太人就是有这种好像说生病就是因为犯罪的缘故哈。那么我现在 lost 掉我的 thought， 我不知道我刚刚讲到这件事情是要讲什么哈。不过呢，不管怎么样啊，我想我回到我的主题，就是说我们在神面前真的就是受造的人，我们每一样事情啊，每一件每生活里面的大大小小的，我们都是需要认识我们不过是一个受造的人哈。所以我们很多东西啊，就算你好像知道很多，我真的是请求我们知道一件事情，我还是只知道大海里面的一滴水。就算你的专业，你是一个顶尖的专家，你还是只知道大海里面的一滴水。我们真的要明白，我们就是一个受造的人。如果我们可以有这种谦卑的时候，我们在人和神的面前会很不一样，会很不一样。我们看常常跟人争得面红耳赤，就是因为我们觉得我们知道 ，OK。但是我们真的谦卑的时候，我们就会怎么样？留一个空间，留一个空间。这是为什么我自己也慢慢学会给人 the benefit of the doubt， 就是说，很多时候也许从我各方面收集的资料，我都觉得我的判断没有错，但是我还是会留一个空间。这就是在神和人面前，我们都有一个真正的谦卑啊。那然后我们留这个空间，首先是留给神，所以神才可以把很多事情显给我们看，显给我们看。然后我们在跟人的相处，我们也不至于，所以为什么保守合一这个谦卑的品格是很重要很重要的。好，不但是我们在神面前，我们也要知道 我们彼此之间每一个人在神眼中的价值，也就是说神造每一个人，在神眼里面每一个人都是按神的形象造的，即使今天一个不认识神的人，他也是仍然是按着神的形象造的，那更不要说我们每个基督徒都是按着神的形象，更是在基督里面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所以我们也要对别人神眼中看我们每一个人，特别是看每一个神的儿女，神怎么来看，在神眼中的价值是如何。所以这里保罗就要他们活出这个谦卑的品格，来保守，以这样的品格才可以来保守教会的合一。所以这谦卑可以说在这三方面是一个最基本的。那我们看到很多时候教会的不合一，就是出于论断，出于说闲话，出于毁谤，那这些东西其实背后都是骄傲，都是骄傲。我们论断人就是坐在神的位置上，我们以为我们什么都知道，我们以为所有的事情我都看见了，我们甚至还会说你看他心怀鬼胎，我们还连别人的心我们都看透了，这都是论断。所以最近伊娜这礼拜三她还给我们做一个见证，就是关于这方面，她自己怎么样蒙神的恩典学习真的认识自己这方面的罪。她以为她不是在论断人，我跟她分享的时候她很不服气，但是真的是神的恩典真的让她认识到她其实真的是在论断人，她其实真的不知道很多，她不知道的太多太多，他不知道的。好，如果我们有这样的谦卑，我们就具备一个很重要的品格，可以来维系教会里面的合一。我们的自我，我们的骄傲，我们个人的虚荣，我们个人的自负，这些都是都是来破，常常会造成破坏。我们喜欢跟我们对我们好常常说尊重我们的人相处，可是呢如果有人来劝勉我们，或者说好像我们觉得那个人看不起我，我们就觉得我不愿意跟他在一起。但是我想我们真正谦卑的话，我这个功课我也学了很久哈，真正的谦卑就是可以被人家骂，可以被人家误会，可以被人毁谤。因为说实在不管他怎么骂，他绝对不会把我骂的比我真正的本质还要差，也就是说我是一个罪人，我的罪是比他骂的远超过太多。当然也许你说可是他骂的好像不骂没有骂对呀，但是呢说实在他的意思可能不是神的意思，可是以后神会开我们的心，从神的角度来看见他骂的没错，懂我的意思吗？譬如说以前人家骂我很骄傲，那当然他们有他们的角度来看咯，就从那个角度就说我很骄傲，那从那个角度我就觉得说我不是这样嘛，但是真的是很感谢神，神自己就来开我的心，开我的眼睛，不是从他们的角度看，是从神的角度看，我真的看见我是很骄傲，我真的是很骄傲，所以呢当然就来神面前认罪悔改。所以真的我觉得谦卑是很宝贵的很重要的一个品格。同样的接下来这个温柔也是一样，这个温柔也是耶稣所具有的一个品格。我们刚刚说耶稣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也就是他心里温柔。那我们上次讲到圣灵的果子，其实我们已经解释了，温柔这个字是一个被描述一个被驯服的一头野兽，或者说被驯服的一头牛，或者说被驯服的一匹马，被驯服以后这个主人用个轭套在他的嘴巴上，把他牵到哪里他就跟着走。那所以温柔其实就是一个受控制的力量，但是我也说了温柔本身不是软搭搭的，但是一个受控制的力量。所以温柔的人其实是有能力的，不是软弱的。所以我们上次用一个比喻就是水，你看水你装在圆形的容器它就变圆的，你装在方形容器它就变方的，可是水啊可以用来切割钻石，水可以用来切割钻石。那所以这个所谓的 受控制的能力是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说，我们可能有力有能力去达成我们自己的欲望，可是我们选择不这样做。譬如说耶稣就是温柔的人，他被捉拿的时候他说，我岂不能求父神差十二营天使来救我吗？他有能力，可是什么？他选择不这样做。也就是说他有个，这个是真正的能力。Okay, 我们现在啊的能力啊真是搞错了，我们其实是一点能力都没有，我们根本没有不犯罪的能力，我们没有不随从私欲的能力。可是温柔的人是他可以不，他有力量去达成他的欲望愿望的时候，或者说欲望哈，可他选择不这样做，他是把自己完全交给神，让神来做主。所以这个驯服也是服在神的掌管之下，服在神的这个君王的统治之下。所以我们看到大卫是温柔的人，他被扫罗追杀两次，他都可以杀扫罗。一次跟扫罗在一个同在一个洞里面，扫罗进来大姐啊，那大卫的手下就提醒他说，这是一个最好的机会，你可以杀他。大卫也确实起来割了他的这个外衣的衣角，可是心里就开始受责备了，他不敢随轻易来伤害神的受膏者，因为至少扫罗还是神所拣选以色列国第一个君王。所以他后来等到扫罗出去，他也出去，然后他就呼叫扫罗。那时候大卫有说，他说求耶和华来为我伸冤。所以他不把报复拿在自己的手里面，他交出去给神。这是为什么罗马书十二章跟我们说，你们不要自己伸冤，要听凭主怒，因为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所以我们把我们受的不公平的对待，我们交出去给神，只有这样我们才有可能真正饶恕。你不交出去，如果说这个，特别是我现在说的是指不公平的对待，有时候是我们自己的罪，我们自己的罪让别人对我们不好，我们应该说这是我该得的。连大卫示美骂他的时候，大卫都说什么？他的手下说，他这个死狗怎么可以来骂我的主？大卫说 no， 他说是神差他来骂我的，因为他的手下说让我去把他杀了。这就是真正的温柔，他就是把自己交出去。甚至呢，所以我刚刚提到，其实温柔谦卑这有很多是重叠，不过是从一个不同的角度去强调这个同类似的这样的一个真理。所以大卫就求神来为他伸冤。所以保罗在罗马书十二章就说，我们只有把伸冤交出去，我们受的不公不义的对待交给神，让神来做主，因为伸冤报复审判是神的特权。那我们这样交出去以后，我们的这种委屈或者说受到的不义的对待，我们交给公义的神，我们就可以把自己从这个里面释放出来，我们就 release 我们自己，那我就可以真正去饶恕，我就可以真正饶恕，不但可以真正饶恕，还可以什么？多走一里路，那就是以善报恶。不但可以饶恕，还可以以善报恶，所以我的仇敌饿了就给他吃，渴了就给他喝。我们这样做就是把炭火堆在他头上。所以我觉得今天有时候我们要明白真理，如果今天有一个人他真的是，譬如说他在 parking lot 被人家强奸，这种就是一种受到无辜的受害，那我们就说你要饶恕你要饶恕，可是我们必须明白一件事，神也是公义的神，神也是公义的神，神的公义不应该是说 让一个人受到这种不公和无辜的对待。那么但是神要我们饶恕人，所以这种时候如果真的有一天我们当中有人有这种经历，我们就需要把这个深渊交出去，然后就释放我们自己，我们就可以真正的去饶恕。好，那么让神来做，神他的公义怎么样把这个人该得的报应加在他身上，那是神的特权了，不是我的事情了。可是我把他交出去了以后，我就可以不再为这个不义的对待觉得 好像说耿耿于怀啊，我们也有一个公义之心在里面啊，我们神给我们，神也要我们有公义，所以当我们说不论断的时候，并不是表示说我们不分辨，我们要分辨什么是对，什么是错，我们还是要有这个是非还有公义之心。但是我们交出去以后，我们自己被释放出来，我们就可以真正的饶恕，甚至还可以以善报恶。那这就是神的真理。那所以温柔的人，为什么我说温柔的人就可以任由别人怎么对待他，人家怎么对待他都可以，你就记住那个水，装到圆容器就是圆，装到方容器就是方，装到这个三角形就是三角形。好，那这样子的温柔就可以怎么样，在维持教会的合一这样的一个品格上，就可以来维持教会的合一。换句话说，我们不会去争自己的权益，我们不会去关心自己是不是吃了亏，我们甚至不争取我们自己的名誉和利益，我们情愿放弃我们个人的权益，我们关心教会的益处，我们情愿吃亏，我们情愿被不公平的对待，但是呢，我们把这些都交给神，然后我们就可以真正的去竭力的来保持这个合一。那第三个就是忍耐，忍耐我们在讲到这个圣灵的果子，我们其实也说过，在那里我们说到忍耐有两方面，一方面是坚忍，那另外一方面是在人格人相处的时候是能够有耐心。那神宣告说他是不轻易发怒的，基本上这个忍耐就是比较是在这里是偏重那个意思，不轻易发怒意思就是说很久的忍耐。所以为什么哥林多前书十三章爱是恒久忍耐 long suffering 不是很暴躁，脾气暴躁。所以这个忍耐跟脾气暴躁或者很容易发脾气是相反的。所以我们如果真正能够忍耐，我们也不容易被人家激怒，这一点真的是不容易。现在学，我已经说了，你最容易被激怒的其实就是你的配偶 OK， 不是别人呢，最容易被激怒的是你的配偶。那现在真的是学，还没有完全学会。不过呢已经慢慢有圣灵的管理，接受圣灵的管理，所以就不会怎么样一下子就爆出来了，然后就开始发泄 OK。 那现在呢还是会譬如说觉得这个真的是不对的，还是要说，但是呢以前我生气的话我呢就很受不了哈，我就一定要捶牧师两下那他呢就说好，我就做你的出气筒给你捶两下，那我通常捶完两下我的气就消了，我是这种来得快去得快的人了然后气就没了，只给我捶两下就算了。不过现在觉得这也不可以，这种捶也是在跟着自己的气要发泄那所以真的是真正的忍耐就是忍耐这真的是无论别人怎么对待我们，我们都可以忍受甚至不会被人家激怒。我们受不公平的对待的时候呢，我们也不会想要去报复我们相反的去为别人考虑我们有能力去忍耐别人的缺点这一点我想配偶在一起也是很困难的这个缺点这种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也不是马上可以改，甚至一辈子也不见能改得掉。可是呢要有能力去忍耐忍受别人的缺点也要有能力去了解忍受别人的失败，我想这个也是不太容易的。所以前两天还在跟七五在谈，因为有七五是在真理堂受洗的所以一开始他就是在真理堂接受真理的教导，那有些人可能是在别的地方受洗的，然后来了真理堂，然后听到一些教导，就很多时候很多问题 ，OK， 要问，我们就会觉得说你怎么还不懂啊？是的，然后就会觉得说怎么有这么奇怪的？这些其实就是过去可能接受一些似是而非的教导所以就带来这些。那我们要很有忍耐 ，OK。如果有一个人一直失败，那同样的，我想配偶之间这个也是一个很关键的我们要有能力去忍受别人的失败 因为神就是如此，神对我们这些罪人就是恒久忍耐。你看神忍我们到如今，你自己想一想看你自己，你如果有面镜子的话，就看看我们在神面前是什么样子，然后我们可以想象神怎么样恒久忍耐我们，我们的悖逆，我们的硬的景象，我们的那种不肯悔改，我们的刚硬，可是神还是恒久忍耐。那圣经说神的恒久忍耐不是让我们怎么样，不是让我们去 abuse 神的恩典，不是让我们去滥用神的恩典，他的忍耐是要领我们悔改，是要领我们悔改，我们还是要悔改，不是让你说好吧，那你也不用改了， OK， 神反正已经为我死在十字架上，我的罪已经被赦免了，不是这样。凡是我们这样想，就表示我们根本不明白基督的救恩。所以呢，我们有能力去跟很困难的人相处，这个在教会里面我相信真的是不容易，有些人是特别困难的，有些人你跟他之间就是不容易，不容易跟他相处，他的主见比较强，那主见比较强的人都是比较困难去跟他相处的，那比较没有主见的人都是比较好相处的，但是比较好相处的人反过来你也得忍耐，什么都没有主见，你问他都是可以，都是没关系，都是好啊，哎，有时候你也会被激怒了，怎么搞的，就是你应该要你做一个决定，你就是做不出来啊。所以真的是很不容易，我们也可以有忍耐，就可以跟冒犯的人相处。教会不是由完美的基督徒组成的，教会还是由我们这边得救一半的人组成的，所以呢，教会里面充满了会让我们生气的人 ，OK， 然后也会很多时候我们看到有些人会犯一些错误啊，让我们觉得生气，甚至呢，每个人都有每个人不同的特质，我们这些不同的特质，这个相处在一起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一件事情，这个性急的人跟温吞水在教会相处，一起同工，你就会发现很困难，急性子就拼命要冲冲冲，那个慢的人就在那边慢条斯理的，所以呢两个人要同工也是很困难，所以呢我们真的是要求神给我们有这样的属灵品格，这是圣灵的果子，不是靠自己的力量可以做的，有了这个品格才能够维系教会的合一。那有一样是很可以帮助自己的，就想想看，如果你今天看这个人很难忍受他，你就要想想看，也许在别人眼里面看你也很难忍受你。OK， 我们真的是这样哈，我们不要觉得他哎呦，我真的很受不了，说不定别人看你是你啊，我也受不了。OK， 所以呢，求神帮助我们哈，真的有这样的忍耐。好，那接下来保罗就讲两个，提出两个命令，这两个命令也是跟维系合一有关的。第一个他说要用爱心来互相宽容，这个是跟前面强调的忍耐类似的。爱心也就是说我们要用同理心来对待别人，我们要穿别人的鞋子，我们要穿别人的鞋子。当我们跟弟兄姊妹之间有冲突有张力的时候，一方面消极的是要忍耐，可是积极的是要用爱去宽容，去接纳，去包容。所以忍耐是比较消极的，用爱心去宽容就比较积极了，也就是说我们要去接纳对方。那我想同样的应用在夫妻关系上，也真的就是要学习接纳，如果你不学习接纳，那你会一辈子痛苦。那在教会里面真的是一种米养百种人啊，真的是我们真的越来越会知道这个真理，一定要晓得每一个人都是不一样的，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所以呢，我神造我们每个人不一样，这是神的智慧，这是神的智慧，表现神的智慧。你看这位神可以造出全世界，从古到今到历史，人类历史结束，没有两个人是完全一样的，通通是不一样。你就说你的孩子跟你很像，也不完全像，真的是没有完全一样。那么我们呢，真的就是要学习完全的去接纳，按着神造这个人是怎样，我们就完全的接纳他，就是叫做照单全收，包括他的优点，包括他的缺点，包括他的错误， 给予他价值和空间。我想我们相处都需要给别人空间，因为我们自己也需要有空间。如果我们不给别人空间，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觉得很难忍受的原因。但是啊，我还是要强调哈，给我们的包容，我们的接纳，我们的给人价值跟空间，不表示我们就不需要帮助人行真理。我们是最困难，就在一方面又要帮助人行真理，一方面又不容易来帮助人行真理，然后加上我刚刚提到的这么多不同的这些状况哈，所以实在不是容易的事情，除非圣灵来把这个能力赐给我们，我们也是不可能。但是用爱心互相宽容就比较是积极正面的去接纳。那么这个爱呢，是按照基督向我们所显出的爱作为那个标准，也就是所谓舍己的爱。因为只有舍己的爱才不会期待别人的回报来宽容别人。有时候我们觉得我现在忍耐你啊，那你总是该怎么，我们就会有一个期待了哈。我既然忍耐你，我既然接纳你，那你就该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但是一个舍己的爱就是不会期待回报，我们是真正不关心自己的益处，单单是关心别人的益处，而且是关心教会全体的益处。所以呢，我们也会去担当别人的重担，我们也会去看见别人的需要，我们真的愿意舍己的去供应别人的需要。所以当耶稣说如果要有人跟随我，要舍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随我，我再说哈，这个真理不是叫我们苦哈哈的去我的老板是我的十字架，一天到晚给我拿这个找我的杂，不是这个意思。耶稣为什么走上十字架？是为了供应我们属灵的益处，是为我们属灵的需要，要救我们脱离罪。所以他舍己，他说父啊，若是可行，求你把这杯挪去，可是不要照我的意思，照你的意思。他是放下自己，顺服神的旨意，来为我们摆上他自己。所以我们的舍己也是一样，乃是我们如果今天看到一个需要，我们真的是也明白神的旨意啊，所以我刚刚说劝诫人，我用这个比较困难一点哈。如果你今天看到一个人真的是活在罪里面，是真正活在罪里面，你要去劝诫他，可能他不会听，反过来咬你一口，很可能他就像我们今天说那个巴兰，这如果不是神介入，他也是属灵黑暗到一个地步，什么都看不见，你去劝诫他也听不进去。可是我们如果真的爱的话，我就舍己，我被他骂我还是要去劝诫，我被他误会我还是要去劝诫，我还是要为他祷告，我不放弃。我就是被你误会，也许你这一辈把我恨死了，我还是要为你真正的益处我去做，摆上我自己。所以这不是容易的事情，而且我觉得真的只有圣灵可以教导我们。今天我们听的道理哈，听完以后怎么在生活里面应用，我真的是希望大家不要落入那个陷阱，就是立志为善哈，听完回去就靠自己的力量去做，这是不行的。在我们跟人相处，在教会里面保守这个合一哈，真的是需要圣灵的帮助，圣灵来提醒我们应该怎么样，以什么样的态度，圣灵来给我们能力，然后圣灵来引导我们。有时候我们的劝诫可能需要等候一段时间，我们就先祷告，然后让圣灵来带领我们，在适当的时候。什么是适当的时候？是神自己来带领我们，给我们预备的时间啊，是按神所定的时间我们再来劝诫。那有时候是需要立刻的，因为有一些罪很严重，你不能等的，你等了你就是让他怎么样，每况愈下。那有一些罪我们就是可能需要立刻，可是这个立刻怎么样立刻，真的就是要圣灵的帮助啊！我们真的是要明白，我们是要讨神的喜悦，这个讨神的喜悦包括不是靠自己来遵循神的旨意， 靠自己来遵循神的旨意，这就已经又落入了我们的罪里面了。因为我们的罪就是什么？就是自己做老板，就是靠自己，就是什么都是自己 ，self-righteousness, self-sufficient, self-centered, OK, self, 所有的都是自我，自我，自我 ，OK。好，那还有一个就是用和平来彼此连结，保守教会的合一。这个和平是爱所产生的自然的结果，因为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己，所以我们就与神和好。这个 peace 哈，和平是 peace， 我们就可以与神和好，而也因为基督，我们人与人之间才可以合一和睦。所以为什么第二章保罗讲到犹太人跟基督跟外邦人可以拆毁中间隔断的墙？因此爱自然就带来了和平，也就是说与神和与人之间的和好。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要保守教会的合一呢，我们要活出这样一种和好的生活，我们彼此之间有这个和平的做一个联系哈，在我们当中我们才有可能维系这个合一。好，所以当保罗提出这个劝勉以后，第四节保罗就为了要给他们一个动机，让他们可以真的知道这个合一的重要性，他就强调合一的基础，他用七个一来强调教会合一的基础。那这样的一个合一的基础包括神学的，包括属灵的，也包括社交的，就是人与人之间的这个范围。所以呢，保罗说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蒙召只有一个，蒙召只有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喜一神。所以我们数一数呢，就一共有七个一。这七个一里面，其中有三个一是指向三一的神，所以第四节一开始就只有一个圣灵，然后第五节有一个主，这个主当然是指的耶稣基督，然后第六节 一神啊，这就是指的父神。那为什么保罗从圣灵开始？因为我们平常看的次序是父子圣灵，现在是倒过来，圣灵主神。因为就是上下文他提到我们要竭力保守圣灵的合一，所以这时候他讲到那个合一的基础，他首先就提出圣灵。那么当然他提到身体有一个，可是这个一个身体我们刚刚已经说了，是因为基督的工作在圣灵里面造成这样的一个身体，使得犹太人跟外邦人成为一个身体，使所有神的儿女成为一个身体。所以呢，这是圣灵的工作，所以他强调一个身体，然后接下来就强调一个圣灵。换句话说，我们都有同一位圣灵住在我们里面，也是这一位圣灵使我们全部的人成为一个身体。所以呢，我们只有一个圣灵住在我们当中，也住在我们每一个人的里面，我们在基督里面是一个身体，是合一的，一个盼望。但是讲到这个盼望的时候，他提到我们的蒙召，那这个蒙召我刚刚已经讲是一种有效的蒙召。所以因为这种有效的蒙召，当神呼召我们的时候是带着盼望，也就是说我们悔改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也就是我们转向神，从神的角度来看就是我们蒙神的呼召。那在我们悔改接待基督，这从人的责任看，接待基督做救主也是神呼召我们的时候，其实是带着盼望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知道我们现在的得救还没有完全，因此我们带着一个盼望等候基督的再来，那时候我们要得到完全的救恩，神的国度要完全的实现。第一章讲到我们要承受神要赐给我们的产业，特别是神要使天上地下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合而为一。所以最重要的那个合一，现今是教会的合一，最终神的心意是要所有受造之物都在基督里面能够合而为一。所以呢，这是我们共有的一个盼望，我们只有这一个盼望，我们都盼望基督的再来，然后我们可以进入神的国。那一主当然很清楚，这就是指的耶稣，因为从耶稣，自从耶稣被从死里复活，就被高举成为至高，得了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就是主，万膝向他跪拜，万口称他为主。 那也强调耶稣在我们每一个信徒生命里面是做我们的君王，做我们的主宰。一信，这个信呢，有人认为是强调我们都是以同样的信心来接待耶稣得到救恩，但是很可能这个信，这个 faith 更是指我们信心的内容，也就是我们所相信的整个真理的内容。这整个真理的内容是我们共同有的，我们共同，我们的信心是建立在这个整个福音真理的基础上，所以这个整个福音真理的内容就是 one faith。 所以我们教会都有一个叫 faith statement， 我们信心的宣言，或者说信心的内涵宣来说明我们的信心。那这个就是所谓的一信。一喜呢，我们都是奉耶稣的名受洗归入基督，我们都因着这样的，借着这样的洗礼与基督联合，与他同死，与他同埋葬，与他同复活。当然这个一洗可能这里没有说是外在的洗礼，可能更主要的是指里面的。好，我们是真正与基督联合，受洗归入基督，与他联合，与他同死同活。那当然也是前面讲到一个圣灵的时候，我们也是受洗，借着圣灵来接受这个属灵的洗礼。那么最后就是一个神，这个神就表示神是当受我们敬拜的，他是众人的父。这个众人的父意思就是指他是万有的创造者。我们在第六节都翻成众人，不过你如果看英文圣经就是 everything， 所有一切。所以神不但创造所有的一切，神也超乎所有的一切，也就是说神在所有受造 之物以上，他是超越的，他是至尊的，是无上的，是至高的，唯有他是那位创造者，也是那位君王统治他所创造的万有。他贯乎一切之中，也就是说他在所有他所创造的万有当中来做工，他也住在一切之内。这里就是强调神的无所不在。但是我们中文的翻译把它翻成人的时候，我们就会，我的意思说我们就会只是把焦点放在人类神跟我们人类的关系，可是原来是指所有一切的受造之物。所以这位神就是当受我们敬拜的一位神。那在这一系列的一里面，我们刚刚已经强调一是暗指向父子圣灵这三位，也就是三而一的这个独一的真神。那么三一的神是完全的合一，所以呢教会的合一就可以来见证看不见的三一神。如果教会的合一受到亏损，就会使教会的见证同时受到亏损。所以我们就知道为什么保罗在这里这么看重这个教会的合一。好，那这里是我们看到两个地方提到圣灵哈，然后我们就看下面的第二十九节，我们读第二十九节跟第三十节哈。第二十九节保罗说，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不要叫神的圣灵忧愁，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所以这里提到不要叫神的圣灵忧愁，我们原是受他的印记。上下文呢，在第二十五节，在二十节到二十四节，保罗劝勉他们要穿上新人，这又是一个比喻哈，意思就是说你们的行事为人必须要改换一心，你们好像你们在基督里是新造的人，你们就是应该要活出像一个新造的人的样式。那二十五节就列举一些，那二十五节跟二十九节都是跟话语有关的。二十五节是说不可说谎言，要说实话，我们是互为肢体，这就是主要是应用在弟兄姐妹当中。但是二十九节是不可说污秽的话，或者说伤害人，对人有害的话，要说对人有益处的话。所以是两方面，二十五节是强调说实话，不要说谎言，二十九节是强调要说对人有益的话，不要说伤害别人的话，对人的就是损毁别人的话。那污秽的言语不只是讲说我们讲粗话啊，讲或者说现在社会人说的脏话，这污秽的言语 在上下文谁是说造就人的好话是从正面，所以负面什么是污秽的言语，我们论断人就是污秽的言语，我们背后说闲话就是污秽的言语，我们这个传言啊，有时候你听到一个然后就把它传出去，这也是污秽的言语，我们说这个毁谤或者这个讥诮的话啊，所有这些东西都是属于污秽的言语。那么在这里我们看见这个污秽的言语其实是在教会的合一上最大的破坏力，是最大的破坏力。所以保罗在提到这个污秽的言语不可出口，要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可以得，这里翻成得益处，原文是得恩典，叫听见的人可以得享神的恩典。所以呢，因为这个污秽的言语对教会的合一是特别的影响教会的合一，所以呢保罗就提到你们不要叫神的圣灵忧愁。当然不只是污秽言语，前面25节到28节保罗所警告的所有只要是在道德上不圣洁的行为都是会叫圣灵忧愁。那我们先看这，在这里他特别，你注意哈，前面很多时候讲到圣灵的时候，圣字旁边都有打点，意思就是说原文只是 the spirit， 但是我们从上下文来决定所说的那个 spirit 不是我们里面人的灵，是圣灵。可是30节这里你看那个圣字没有打点，这里他特别用圣洁来描述神的灵，特别用圣洁，所以这个圣洁是圣灵所拥有的本质啊，他的nature， 圣灵的本质或者说神的本质就是圣洁的。那因此所有这些污秽的言语，或者我们前面说谎言，或者说生气犯罪等等，这一些都是一方面本身在道德上不洁净，另外一方面会破坏教会的合一，所以这些就跟圣灵的本质不相称的，所以会让圣灵忧愁，会让圣灵忧愁。因为这些东西不但本身是不圣洁，道德上的不圣洁，而且破坏教会的合一，因为这个合一是被称为圣灵的合一，所以这样子是在 purity 跟 unity 两方面啊， purity 跟就是在合一跟圣洁两方面都跟圣灵的圣洁的本性是不相合的，所以就会使圣灵怎么样忧愁。所以让圣灵忧愁就给我们看见圣灵有位格，他有位格，所以他是三一神中的一位。那么圣灵担忧呢，其实是引用旧约的一个概念，在旧约以赛亚书的63章，以赛亚先知提到以色列人过去他们神带领他们出埃及，在旷野神给他们的恩典，所以在以赛亚书63章第7节，以赛亚说我要照耶和华一切所赐给我们的提起他的慈爱和美德，并他向以色列家所施的大恩，这恩是照他的怜悯和丰盛的慈爱赐给他们的，他说他们诚然是我的百姓，不行虚假的子民，这样他就做了他们的救主，他们在一切苦难中他也同受苦难，并且他面前的使者拯救他们，他以慈爱和怜悯救赎他们，在古时的日子常保抱他们怀地他们。你就可以想他们在旷野的所有，我们看现在民数记哈，神是怎么样的以怜悯和丰盛的慈爱来不断的饶恕拯救，而且呢不断的就是说施恩给他们。但是他说他们竟悖逆，使主的灵圣灵担忧，于是神就转作他们的仇敌，亲自攻击他们。那时他们想起古时的日子，摩西和他百姓说，将百姓和牧养他全群的人从海里领上来的在哪里呢？将他的灵降在他们中间的在哪里呢？使他荣耀的膀臂在摩西的右手边行动，在他们面前把水分开，要建立自己永远的名，带领他们经过深处，如马行走旷野，使他们不致半跌的在哪里呢？耶和华的灵使他们得安息，仿佛牲畜下到山谷，照样你也引导你的百姓，要建立自己荣耀的名。所以从10节到14节是描述在旷野的整个生活里面，神的灵事实上在他们当中来进行这样的保抱怀地的 引导和保护这样的工作，拯救的工作。那么可是他们竟然悖逆神，所以就使圣灵担忧。那当然我们如果看出埃及记，神是说他要差他的使者走在他们面前，后来神摩西求神要跟他们同去，神说好，我会自己与你们同去。那但是在以赛亚书63章这里，我们看到这里说神是以他的圣灵赐给他们，在他们当中来与他们同在，而他们的悖逆使圣灵忧愁。同样保罗就把这应用在今天，我们是神的新的百姓，新的以色列民，圣灵住在我们每一个人里面，也住在我们当中。所以我们如果在道德上我们有不合圣洁，而同时更是破坏了教会的合一，那么圣灵会忧愁。可是你注意以赛亚书63章，当圣灵忧愁的时候，那里有一个很强的字眼，主就转作他们的仇敌。Okay? 这忧愁本身神为了要帮助，要当然这里是讲到圣灵好像有情感会忧愁，但是神对我们的悖逆，神绝对不是视而不见，神的爱也要施行管教啊，他也要施行管教，所以他就转做他们的仇敌。其实神就要施行管教。好，但是当保罗讲到这里的时候，他说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这个我们前面以弗所书第一章、哥林多后书第一章，我们都有第一章，哥林多后书第一章还是第二章？第一章哈，我们都看到圣灵用一个印记 seal， 就好像印章啊。凡是我们在一个东西盖了印，就表示这个东西是属于我们的。所以这里保罗再一次提到，我们神是用圣灵像一个赐给我们，神把他的灵赐给我们，好像用一个印盖在我们身上，来表明我们是属神的。所以罗马书第八章，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属基督啊。所以圣灵在我们里面，好像神用印在我们身上，表明我们是属神的。等候得赎的日子，这个我们前面讲了，等候得赎的日子虽然这里没有用另外一个词，我们说就是定金，当 payment 啊，定金或者说这个押金啊。那我们也是有圣灵在我们里面，也是等于说是神给我们的一个保证，保证我们在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可以得赎，也就是说我们的身体得到拯救，我们就可以真正完全从最终得拯救，我们可以真正进入神爱子的国度。好，所以呢我们就看一下这个我们的那个属灵原则哈。我们第一个，教会的合一呢是圣灵在基督里造成的，不是信徒所达成的。第二个，信徒借着圣灵的工作而成为一个身体上的肢体，正如身体只有一个，所以圣灵也只有一个，这个圣灵就住在我们这一个身体里面，但是也分别在我们身上的肢体，圣灵也在我们每一个身上的肢体里面。所以这是强调那个合一，所以只有一个身体，一个圣灵。那么第三呢，我们刚刚看到第四章二十九节，圣灵是圣洁的，而且圣灵是具有位格，圣洁是是描述圣灵的性质本性，那么它是有位格，所以会忧伤。那第四，如果信徒继续生活在任何罪中，特别是伤害人的话语，而分裂和破坏教会的合一，这就损毁了圣灵建造教会的工作。任何与教会的合一以及与教会的纯净不合适的东西，乃是与圣灵自己的本性不一致，所以呢就会使圣灵忧愁。好，那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看以弗所书第四章这里讲到圣灵的一些真理。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向你献上我们的感恩，你借着你自己宝贵的话语，让我们真的是清楚明白，今天我们借着耶稣基督成为你的儿女，是圣灵在我们里面完成了 造成了我们之间的成为一个身体，所以我们是合一的。而这位圣灵住在我们每一个人心中，也住在我们当中，所以我们实在应该要把教会的合一看为是最紧迫最优先的一件事情。因为整个合一的基础是建立在三一神的合一，也是建立在我们同有一个信仰的根基，信心真理的内容，建立在我们同有一个洗礼，同有一个盼望，同有一个身体。所以我们真是知道这个基础是神借耶稣基督救赎的工作已经立好的。但是我们的责任就是像保罗所劝勉的，我们需要竭力的，而且是需要去维护，而且要把这样的合一很具体的用眼见的方式表现出来。主啊，我们真是知道我们没有这样的能力，我们常常看自己就知道我们不具备谦卑，也不具备温柔，也不具备忍耐的属灵品格，我们也缺乏真正的爱。同时我们真是很多时候我们与人之间没有和睦，但是我们还是愿意靠神的恩典，因为我们既然知道这是神你的心意，这真的是你借着耶稣基督把我们买赎回来，你的心意就是要建立这样的一个教会的合一，一个身体，让我们可以在地上来见证那位看不见的三一神。主啊，所以我们实在求你帮助我们来学习靠你的恩典，竭力的我们来保守这个教会的合一，也让我们不要有任何在言语上的污秽，使得教会的合一被破坏。天父，我们求你帮助我们不是只做一个个人的基督徒，让我们真的是看我们是这个身体上一个肢体，我们真是为了整体的益处，我们实在是可以不求自己的好处，效仿我们的基督一样的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他，来供应我们整个教会其他的人的需要。主啊，我们真的是想，如果教会可以活出这样的合一，你的名真的是会得到荣耀，这是绝对不可能任何天然的人能够活出来的。我们看到这世上所表现的就是纷争仇恨各样各样的斗殴，但是如果教会活出这个合一，我们就看见神你自己的荣耀就透过你的教会被彰显出来，就可以吸引万人来归向你。我们愿你自己这样来荣耀你的名，你就求你施恩，让我们真的愿意顺服，也竭力的靠你的恩典去遵守你给我们的命令。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